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上个礼拜讲课讲错一句话，是这课里面讲的吧？我说还是上午讲的课，我忘记了。讲到金牛犊的问题，两个牛犊，一个在蛋，一个在伯特利啊。最后嘴巴不听话，讲了蛋，另外讲了不晓得讲到哪去了。
别是吧？
别是吧？
因为张本记下太多次讲到从蛋跟别是吧？
对，讲蛋跟别是吧，好像是这个成语。结果其实蛋跟伯特利两个牛犊啊。Anyway， 这个是口误。今天要讲的呢，系统神学，讲归元神学，讲这个神学导论啊。我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人对神学有一种好像觉得很无奈，觉得很无聊，觉得很枯燥的这个感受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最要紧的原因就是因为系统神学或者说神学导论里面到最后总要提到很多关于信仰的这个 doctrine 啊，那个 doctrine 呢应该翻作教条，但是很多地方翻教规或者说道理真理啊，所以它的翻译也不算是统一啊。如果翻作教条的话呢，这个给人的印象不好，好像是一些规范。其实如果你了解的话，应该 doctrine 可以翻作信仰告白，或者说很靠近信仰告白的意思啊。今天我们就要讲信仰告白、信仰宣告、信仰告白的传统啊，这个是必要的。因为当你读了神学，得了一些结论之后，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经过这个读的过程来明白事情，所以要把所有的真理用非常简单、具体而又容易记住的话来说，那就成了 doctrine。那 doctrine 是很难更改的，因为是千锤百炼出来的话啊。信仰告白呢，也几乎，除非你重新写一个信仰告白，很难再变动它啊。尤其我们在把那些旧的中世纪以前信仰告白拿来翻成中文的时候，遇见很多困难。因为他为了要求精简的，很多字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如果你不懂他原来的意思，你几乎不能翻译，因为你要创造一个名词能够解释他原来字的意思。所以这就变成这就是这些原因呢，种种原因加在一起，就变成神学给人的印象，尤其是系统神学给人印象是非常枯燥的，因为很难懂。其实不是这样啊。我们读完以后要把它表达出来，用最 precise 字的时候，那就是伤脑筋的时候。可是一旦找到好的字呢，希望这个字会变成一个教会里面所使用的一种 language， 一种教会的语言。比如说三位一体这个字已经可以差不多是已经教会在公认，就是不信主人也知道的意思，这个名字。像这种东西呢， Trinity 你也知道，本来圣经里是没有这个字，那现在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把它变成固定，变成一种宣告。那三位一体本身这个神学的结论也成了我们信仰的告白啊。所以今天我们讲第五章，讲信仰告白。这里呢是一个传统，信仰告白在改革中的神学教育里面，信仰告白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学校已经不这样做了。如果是 Westminster 啊，西敏师，他们毕业以前学生一定要会背这个 small catechism， 没有叫他背 large catechism， 因为 large catechism 几乎不能背，太大了。可是 small catechism 呢可以背，背完了以后呢，你这个东西在你脑子里面，好像你读的我们中国人读的这个论语啊什么，就印在脑子里面了。他要你用这个方法去记住它，然后呢会常常出来，因为你想到一件事情啪一下就出来了，那就可以维持你信仰的一种精简准确 precision 啊。我不知道你们打不打桥牌，桥牌一种这个中国人发明的，一个姓魏的人发明的，叫精准制 precision 这个 bidding。 可是呢非常复杂，它是很精准但是非常复杂，你差不多要把它背下来，不然你不能用精准制，就是一样道理。因为神学的语言是非常精准的，如果你不知道它的意义就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信仰告白啊，这个传统，什么叫信仰告白或者信仰宣告的传统呢？就是把基要的真理当作信仰作为宣告。我们相信什么？ What do we believe? 啊，所以这些语言呢，你懂了以后呢，就好办了啊。我们看第一节说信仰告白的传统啊，信仰的告白是信徒信心的表现。我信什么，你信什么？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用这个告白，你要用很多的话来解释啊。有时候甚至简单的，我说我们所相信的是西敏寺的 catechism， 那你就知道了，你可以去查了，对不对？要不然呢，最简单，我们说使徒信经，像这些都是信仰传统的信仰告白传统啊。所以呢，信仰的告白是信徒信心的表现，我们相信这个，也是教会呢对于社会跟群众所宣告，他们不一定相信，但是我们宣告教会真理的基要信息。对于信主的人，当我们说信仰告白，是我们相信，但是呢，教会没有办法强制别人相信，所以当我们宣告的时候，是让他们知道我们信什么，并没有强制一定要他们相信。所以最早的信仰告白就是使徒信经了。那这个我们这个夹页里面，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礼拜是用的是没有被使徒啊，对，就有使徒信经吧，这是上礼拜是不是？今天就没有，今天是主导文是吧？这里信仰告白就说了，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你注意到没有？这句讲的是系统神学里面的什么什么神论 ，Doctrine of God， 对吗？底下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之子，因这句什么？这是基督论，对吗？因圣灵感孕啊，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是基督论。底下呢，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这里面好多了，一个是救赎论，一个是这个末世论，第三天从死因中复活啊，还没有到那里。第三天从死因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这里是讲的我们的救赎论啊，这个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是末世论。我信圣灵，这是圣灵论。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是教会论。我信圣徒相通，这也是教会论 fellowship。 我信罪得赦免，这个是救恩论。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个是差不多都在里面的。那神学还能比这？你神学变成信仰告白，懂的人就看过去明白了，不懂的人一些文字而已背下来。你有没有这样分析过这什么东西啊？等到你读完神学中，你一定会自己不用看，不用问，你自己会懂，是吧？这就是我说圣经的真理，基要的真理，用一些简单而准确的字来发表，这个又成为我们信仰的告白。但底下要解释啊。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要把这个使徒信经拿来讲道，解释说，因为大家没有读神学嘛，你既然每个主日每个月读一次，到底你信什么，人家问你讲得出来吗，对不对？所以如果能够不用上神学的方法讲道讲也是可以的，让人知道我们所相信是什么啊。所以对于基督徒对于教会来讲本身是一个重要的，对于外面呢，你也可以说我们信仰是什么，他虽然不一定懂，但是我们告诉他我们信什么啊。所以在当时在圣经正典化之前啊，这个就有使徒信经，因为那个时候受逼迫的时候，教会需要告诉别人，在罗马的政治底下要告诉他们我们信什么，就变成信仰告白啊，这个当时是必要的。在有圣经可以研究神学之前呢，也是神学的雏形跟神学的根基，还没有正典化，但是我们已经因着使徒们传讲，这所以叫使徒信经嘛。他们相信使徒们相信什么，这些呢其实在圣经里面都差不多可以找出来句文来，而且一个字一个字可以把它不改变的放在那里。这个就是当初使徒信经早在圣经正典化之前所以被流传的原因，因为简单好记啊。所以呢，既然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神就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使徒跟先知啊，为教会立下了信仰的根基，早在正典化之前所有信仰都包括在两句起初开始的两句话。一句是说什么？神是创造者，创造宇宙主宰。第二，耶稣是救主。就是这里我们讲使徒信经，第一个，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这句话非常重要。第二句话呢，我信主耶稣基督， 这是最早最早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教的信仰告白。那你现在懂得从历史角度来看呢，你就不说我们干嘛背一些从前东西啊，因为这是根基啊。任何人进到教会里面来，他必须接受使徒们所流传下来根本的大概神学的规模，就是话语规模根基啊。那这个呢，当我们了解教会历史以后变成 second nature， 很自然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知道使徒信经基督徒啊，因为使徒传递下来就是不是使徒的信仰，是使徒传递下来的信仰啊，当然也是使徒信仰。所以呢，这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当然亚特拿修圣信经也是一样啊。这个以弗所几次会议以后出来的东西啊，这个关于基督论，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这些都是早期的这个所谓这个告白信仰告白啊。那当然这里我们没有把这列出来，以后我们会稍微看一看。但是这里面呢，就根据这里呢，我们看见信仰告白第一个是信徒信心表现，这是我们第一句话说的啊，这个已经有解释了。第二点，信仰的告白也是应时的文献。这里呢，如果你再改，我把讲义如果改的话呢，信仰告白是信心的表现应该放在第一点啊，那个我刚刚解释了半天是第一点。所以第二点呢，应时的文献，所以说当时 timely temporal timely，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时有需要，是为了某一个时间而写出来的，有一种自然的时代性的反应回应。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使徒信经出现是因为当时基督徒受逼迫，所以必须在一种非常平和的不动血气的状况底下对人声明我们到底信什么。你要逼迫我，你知道我信什么吗？解释给人听啊，是一种防卫性的，也是一种这个信仰的宣告啊，使人明白，所以对当时有作用。面对每个时代挑战而做出不同的宣告，好比说最近的这个应该是30年以前鲁桑宣告洛桑宣言，那就是所有 evangelical 所有福音派的这个信徒们在洛桑会议说制定说我们共同信仰的纲领是什么。在那个信仰宣告里面呢，有一点是以前没有加上去的，就是特别提到社会功能，教会的社会功能。在洛桑信仰里面呢，洛桑宣告里面特别宣告了教会有责任做社会做服务性的社会性的工作。因为在很早的时候基要派的教会里面非常排斥或者说惧怕这种事情，因为这个呢是被时代主义所困惑，而且呢可以说是因为在新派教会起来的时候他们太注重社会福音，所以一提到社会公益的事情基要派人就害怕，免得有人以为我们挂钩了，跟这个自由派的挂钩了，跟这个新派的挂钩了。其实新派所提出来刺激正是因为保守的教会没有太注重社会工作，没有太注重社会公益。所以像今天你看见我们比如说日本大地震立刻教会响应，因为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是吧？我们应当有基督的爱，如果基督在这里，他当然他爱所有世人。那今天我们作为基督代表怎么能说看见别人有这样大的灾难而无动于衷呢？啊，我们教会的表现不错，根据这个邱华宗牧师的说法啊，他下次就5月22号会来讲到，他也就自己会讲，我们教会表现也不错，很多弟兄姊妹奉献，可以说是在整个大洛杉矶里面我们排名有份，这个是应当做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并不轻看，我觉得他讲到洛桑宣言并不轻看社会工作，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不是救恩的路，是我们该做的本分。就好像保罗出去的时候他说应当救济顾念穷人，保罗说这本来是我们热心该做的，也就同样意思，帮助穷人是应该的，但是跟救恩没有直接的关系，不会因为你帮助别人而灵魂得救啊，不会因为你去救济穷人而得救了，这个是不合真理的。所以在洛桑宣言里面制定了信仰的规则，同时也提出来说我们应当做这样工作，这就是信仰的目的，这宣告的目的，因为在当时的时代有必要提出来，因为缺失嘛，别人不晓得，所以在有应时性 timing 啊，所以在每一个时间里都应该有新的信仰宣告啊，这两个重点是不可以离开的，一个是信心的表现，一个是 定时的需要啊。但在不同环境里面呢，刚才我们讲的两个点是不可以离开的，第一个就是谁是神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基督耶稣是谁。所以底下他举个例子，因为在美国物质主义，尤其是到了19世纪这个文艺这个理性运动起来以后，科学抬头，结果带了很大的这个长足的物质文明，到现在我们都知道有 computer。 今天还跟一个太太跟他两个孩子讲话，我说他的孩子在里面听讲道嘛，立刻把 iPad 拿出来，圣经都翻出来了他不再弄电话，他在找圣经。像这种观念可能培山还赶得上，我就来不及了。我们的学生听到的时候都在看电脑，他看什么电脑不晓得，但是据说看电脑是读圣经，可以读圣经的啊。我说据说这样，因为正在说，反正画板对着我也不晓得干什么。上课他们都在打开电脑，那当然，最好的办法就记笔记嘛，打字又快啊。一般人现在学生快得不得了，我讲完他已经打完了。这个像他们过了一定年龄就不行，但是呢，这两件事情不可少，神是创造者。所以在物质主义盛行的时候，他们这个美国这个宣告呢，强调神是创造者，意思就是说明这句话对我们意义，表示我们说并不单靠物质而活，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话。又讲说耶稣基督啊，我们刚才讲最重要的信仰告白两句话，神是谁，基督耶稣是谁，意思就是说耶稣是主，他拥有一切。所以呢，我们今天奉献也好，干什么也好，啊，我在说这个讲义啊，是唐老师对着中国教会传道人讲的，所以这里提到，在中国受逼迫的时候，也需要有宣扬信告，信仰宣告，正如同第一世纪这个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要有信仰宣告，不管你听不听，做成记录，这是我受逼迫的原因，做成记录，这是我的信仰。你们如果冲着这个来要逼迫我，甘心情愿为历史留下见证。所以有一种永恒性，但是呢，也有一种应时性，要解释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为什么这样信啊。所以要知道，所以在逼迫的时候呢，我们先信仰宣告，第一个表示我们相信神才是主宰，不管你的外面的这个政府多么有利，我们相信是神允许的，所以神是最后主权啊，就是因为神的缘故而我们服在人的权下，这是罗马书啊，彼得前书，为神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这是圣经教导的。所以呢，所有人都是被神管理，包括管理人的人也在神底下。所以耶稣是主，主是一切，主供一切，但是人依靠的是神而不是依靠主，所以需要神啊。像这一类的宣告，所以这一类宣告是 timely 应时性。第三呢，其实我讲的已经提出来了。第三呢，当他宣告之后，他成为历史文献，他的内容回应了，比如说为了历史留下记录。虽然每一个信仰告白都是应时性的，但是一写下来要人遵守，不光是当时的，也变成一种永恒性，为历史留下记录。最近这个中国动乱的年代，20世纪已经过去了，很多人写从前这个所有经历，在大陆上有很多写伤痕文学，从中国出来的也开始写白色恐怖各种情形，差不多是该为历史留下记录的时候。因为再过一段时间，从前呢为了当事人有些话不好讲，现在呢当事人都过去了，反正人已经不在了，你骂他要打他要把他枪毙都没有用了，都已经过去了，都死了，说他是好是坏让历史留下公论。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多时候文章出来了啊。前两天我看蒋中正的这日记被公开了，他活着的时候不会公开的，太多秘密，等到他同时代人都过去了，他提到他跟毛泽东的关系，跟周恩来的关系，我们应当知道，有权利知道当初为什么做这些国共协谈和谈，有权利知道什么情形之下做这样决定的，为了什么益处，他们所要达到目的是什么，历史留下公论。所以信仰的告白有这个作用，当你写下来之后，一方面 是为了当时需要，另外一方面为历史留下见证，当初是这样发生的，现在这些事情如何承载，如何实行的啊。所以当然你写下来的时候，当时应时性呢是为了人遵守，但是呢历史的文献也成了教会的产业，就是错的也是产业，就是不对的也要留下来，不能够把一笔销毁。你说啊，这个南京大屠杀不能改，就是你要改南京大屠杀也变成历史一部分。所以这些事情呢，是历史是无情的，但是历史也是一个因为它的公义所以是无情的，但是公义也留下真实见证，所以在神那里都有记录啊，在人之间更需要这样记录。所以信仰告白是历史历代教会所有一切的见证，一个具体的啊记录。你可以说单单说啊某某人很有见证，某某人受逼迫，某某人怎么样，这些都是个人见证，但时代的见证在教会整个来讲最有利的就是信仰告白留下的产业啊。所以这是教会产业，也见证了历史的轨迹。我们从这些记录里面可以看见神怎么给了我们这些前辈们真是有智慧啊，分辨异端而保守教会，错误他怎么说，这是不对的，这是对的。今天我们回来再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很有感慨，因为不光是人的智慧，而是神给他们智慧，叫他们为着后来的教会留下正仰正确的信仰，并且破除了许多异端啊。所以这是历史的文献。底下呢，所以我们说历史这个信仰文信仰宣告有两个对象啊。第一个对象就是对内，对内的意思就是避免分裂，避免纷争，防止异端。对内我们都相信什么，这个事情呢在教会历史中间一个最简单的话，就是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基督徒受大逼迫的时候，我们讲的正点话，有些人他有一些使徒们的抄本，那当他们受逼迫时被要求送出来，结果可以平安，如果你不送给受他的咬呢，杀头寻道。那到底这些人的寻道的为了什么啊？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呢我们所留下来的所动所有东西到底是值不值得为我们寻道的，还有呢这个是不是有一些异端进来而我们不查会造成教会分裂的。所以信仰宣告为教会做了一道提防防火墙，凡是不在我们信仰宣告里面的我们都可以不要接受，而且都不值得为他挺身而出，但真正的信仰我们为这个舍命都可以。这是信仰宣告在教会里面对内所达成的目的，防止了异端啊。另外呢对外就是抗拒逼迫和危险，有了信仰异端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让步，比如说他要把我们交出来，如果是不是保罗书信交出来就交出来没有关系，但如果为了保罗书信这是圣经的一部分，可能我为了他不肯交出来而寻道，但是我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啊。当然不光是指圣经，更重要是信仰的内容啊。叫你辩解否认耶稣是主办不到，因为信仰宣告我相信耶稣是主，不仅神创造者耶稣是主，他从死里复活，你打死我我也相信，我还是要相信。像这种呢就是能够对抗逼迫，在逼迫的时候叫我们有力量，不是说我们在逼迫的时候我们可以逃避，而是为了逼迫可以舍命，这是对抗逼迫的办法啊，并不是逃避逼迫，抗拒逼迫和危险啊。我们的信仰告白教导我们。最后一项呢讲的导向性，这个呢比较轻，因为尤其圣经正典出来以后光是信仰告白不太够啊，还需要读整个的圣经。所以导向性呢，信仰告白通常也能指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应当如何敬拜，应当如何研究圣经，而且给我们安慰，给我们方向啊。这个根据信仰呢宣告呢教导人如何劝勉人安慰人，这是啊让人做这个正确的卫道工护道工作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子，马丁路德所写的东西啊，一些信仰的告白啊，加尔文都是，王明道也是。王明道说有一出了一本小说我们是为了信仰，你知不知道，你们见过这本书没有，一本小册子，在 王明道的从前写临时季刊，在临时季刊里面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讲到今天新的政权进来了，拒绝我们传福音，要叫我们传新派的福音。王明道受很多冲击啊，所以他写了一篇东西叫我们是为了信仰啊，这就是会悟道性的文章，这也是信仰的告白。虽然他的告白不是大家都背下来，但他做的信仰告白不久就给抓下去了，给抓进去了啊，大家知道的故事。王明道呢在监中的时候，据说说他们要他写悔过书就可以放他出来，他就写了，出来以后立刻不平安，他要求再被抓回去。他在路上有人以为他疯了，他一会讲我是彼得，一会讲我是犹大，因为彼得也否认主，犹大也否认主，犹大呢没有回头机会，彼得神叫他回头，所以他说我是彼得我是犹大，他自己心里很痛苦。但是他真正的价值在于他曾经做过信仰的告白啊，那个信仰的告白留下来作为他真实信心的见证啊，他一时的软弱人可以忽略，人可以赦免，但是他真正宣告经过思想写下来的留下来成为历史的文献啊。关于这点我们讲信仰告白，这是神学的根基了，就是触形的神学，刚开始的时候就这样研究神学的。大家有什么意见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要问？其实整个神学导论 Prolegomena 最要紧一件事情，我们下礼拜就开始正式 tackle 这些问题，就讲到圣经的正典性。我曾经在新约导论里面跟旧约导论都提过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不晓得是不是要都回来读这个神学概论。当你读神学概论的时候，其实讲最多的就是圣经正典。我们有四章，还剩下七章，今天还剩下五章，还剩六章，一共十一章，但是有四章是关于圣经正典，很重要，慢慢再看。
我
你问
那个使徒信经啊，应该讲是我们信仰告白啊。
对，
那有里面有很多信这个字，但在中文里面信的意思其实并不是很明确。比如说你说你相信信神是全能的主，
对
不对？这个我们知道信是相信，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个信的意思呢并不只是相信而已。
没有错，
对，信
没有错。
就英文我觉得是 believe，
英文也是 believe，他原来就是 pistio， 就是讲的我们的信心。
再下来那个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个信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信。
I believe， 他的圣而公之教会，教会是圣的，而且教会是 catholic 就是全宇宙性的，公是这个意思，中文就没有字翻嘛。最困难就是说这套东西进来啊，除非你慢慢懂得它的内容，不然你翻出来总是不够准确的。你提得很好，圣而公的教会，这公是什么意思 ？Catholic，
并不是说啊，我相信这个教会做的都是正确的。
啊，不，
应该叫圣公。
所以中文翻成圣公会也可能有这道理。但圣公会的名字呢，是因为 Anglican Church 在英国之外不好叫 Anglican。Anglican 就是安利甘，就是 Anglican 就是 English 嘛，就是 English 嘛。Anglican 就是 English， 对不对？所以你到了美国，美国正在闹独立，怎么叫做 Anglican Church？ 不行嘛，就叫 Episcopal， 是用它的制度来命名，因为它是用监督制或者主教制，所以变成主教制。但是中文翻的主教教会，这个 ridiculous， 中国人就把它翻成圣公会。英国也是圣公会，美国也是圣公会，不分家的。但在美国 Anglican 跟 Episcopal 绝对不一样，你在美国不能称作 Anglican Church， 现在可以了，现在有人叫英国来还叫 Anglican。
回到那个问题
呀，
圣而公的教会，
这个圣而公，公就是指的 Catholicism， Catholic， Catholic 意思不是天主教，是公，是天下为公，就是说全体一同的教会，一个教会，统一性教会，有人翻作宇宙性的教会。那这里你翻作我相信教会是圣而且宇宙性的，那人不懂啊，你怎么跟他讲宇宙性？公都不懂了，你还可以解释宇宙性教会什么意思？在这个 context 里面，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都懂了。搬出去宇宙性哦，教会在哪里？宇宙性的，什么叫宇宙性？天主的宇宙在哪里啊？又麻烦，对不对？所以 这些事情就是我说信仰的告白是对不信人是一种立场的解释，他如果不明白根据字面跟他解释达到的目的很好。这个 Andrew 常常问一些很好的问题，我很高兴有 Andrew 这样的学生，因为一问呢大家问了很多事情大家都从没想过的啊，所以希望你们各个都问问题。是对不起，使徒信经我们了解第一世纪就有了，我们读那些文献的我们相信第一世纪就有了，不过整个的后面各个教会流传大概也是第四世纪以前开始成为正式记录 Apostolic Faith、yeah.
那现在所有的教会用的这个圣经都是一样的，
都一样。使徒信经如果用的话都是一样，只有一份啊，亚特兰修也是只有一份，但是里面好多字太难翻了，所以翻的可能不统一，尤其翻成中文。一个 origin 一个东西，这个等于是也是教会在正典之前这是公认的东西。都一样，没有变过，都没有变过。啊？一样用，他们不能不用，如果用只有这一份，他们不用是他们的事情，但是也不能说就跟历史断根的。教会只知道使徒信经，没有分嘛，凡是你要说你是正统的，没有不回到使徒教会的，对吗？所以使徒教会就这个啊。最近怎么解释，那当然各个教派有一些变化，这个召会也要说啊，教会是圣而公的，一定是圣而公的，这你不能改啊，对不对？你说我们教会跟这个加尔文教会没有关系，这个说不出来的嘛，跟天主教没有关系，说不出来的嘛，违反历史事实，不能的。OK， 好，第二点呢，这个启示呢，其实开始就是预备要进到下一课了，讲到神的末世了啊。所以这里讲神学的根基嘛，神学的根基跟系统，第一个是信经，就是指的所有的信仰告白啊，这个主要是指第四世纪以前的信仰告白，因为以后信仰告白多了，那神学已经出来了啊，神学系统已经系统化了。所以我刚才讲的洛桑的宣言，洛桑宣言那也是信仰告白，那是二十世纪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研究神学是在神学以前，没有人研究神学以前，教会圣经还没有正典化以前，怎么样宣告信仰？所以我们说这些信经是我们信仰的根据，也是我们神学的根据啊。底下一个呢，再提就是神启示的本质，圣经是神启示的啊，教会呢本身也是神启示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呢各样的教导，神的启示是根基。这里讲的启示跟末世不同，这个东西呢我们在第六章里面详细讲，到第七章呢就讲特别讲圣经的本质啊，第八章呢讲特别启示文字记录，在这个特别启示里面呢，那就是主要讲这个圣经了啊，最后呢讲圣经的无误性，再出来变成圣经正典。所以第六七八九十五课都是要讲圣经正典性，其实都是要讲圣经正典性，不过把它分成不同的这个次序。到了第十一章就讲了圣经各样版本，讲了翻译的问题，讲了各种变化，那是最后一章啊，我们看看这个是不是一步步发展下来我们可以明白。所以在没有讲到整个圣经正典之前呢，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存在啊，跟对于真理的认识，这个根基是出于神的启示，所以神的启示是教会各样教导的根基。当然如果你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看呢，当教会刚刚开始聚集的时候，他们聚集在圣殿里面，然后那里做什么呢？他们来聆听使徒的教训，放第一个 Apostolic Teaching， 使徒的教训，底下说他们发过去交接擘饼还有祷告，这四件事情啊。如果你看呢，头一件挂帅的最重要的就是使徒教导，他们是本着耶稣基督教导，那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教导，然后在圣灵的启示底下 他们宣讲神的话，有些不是耶稣直接讲的。比如说一件最简单的事情，五旬节到了，彼得怎么知道的就是这个约珥书所应许的？你怎么知道？忽然一下他们在聚集的时候，也许在祷告，忽然一下天上大响声下来，圣灵充满他们所做的物质，个人有舌头像火焰降在他们头上，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正在那个乱的情形，他们各地方来听见响声都聚集了，聚集在这个马可小楼上面，原来聚120人，可能那天聚了好多人，不晓得多少人，有16个国家人来，但他们个人听见与我们相谈讲座只能大作为，正在惊异的时候，是不是被新酒灌满，这些人怎么回事，醉酒了怎么样？彼得起来讲话，他说时候刚到四初，还没有喝酒，是什么时候？他说这就是圣灵所说，约珥书所说的圣灵降临。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没有任何一本书曾经说过。他怎么知道？耶稣也没有说你们等待耶路撒冷要从天上降下有能力，要得到能力。他能够把两个字放在一起。彼得不是聪明到一地步，而是在那个时候他明白了，这个明白是神向他开启开幕了，他知道了 This is it，这就是圣灵所说的，这就是约珥书所说的，在末后日子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侍女和要说预言，老年人见异象，少年人做异梦啊，仆人和侍女啊，这个是彼得所明白的启示，神启示他的。所以最早的使徒教训都是出于神的启示，尤其以后行文写出来的，保罗就清楚告诉你们，告诉我们，你们我在写，我想我也被神灵感动，所以这是保罗自己讲的啊。所以这个教会的真理呢，我们在研究神学，根据圣经所给我们启示，基督耶稣也讲到有关基督教训，他自己讲到，所以神学中间为什么要有正确基督论？因为前面讲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神是谁，基督是谁，一定要有正确的基督论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讲传道，什么叫传道？今天不是我们的启示，是我们把主的启示、神的启示传扬出来。当然，就是传道人来讲，每一个人在他传道的时候，都必须符合神的默示，但是都有他个人，我说的很小心，都有个人从神那里领受的，我不敢说是启示，但是我们是把神的启示传扬出来。所以每一篇的信息，真正的情形不是一个翻版东西，都是个人在神的面前，因为神的话语，因为圣经给我们的亮光，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神把他的话语默示给了我们啊。当然默示这个字最基本用法是用在圣经上面，圣经称作神的默示，所以我们只好说启示。保罗也赞成这个说法，他说在聚会的时候有人得了启示呢，旁边人听着，这个人得了启示可以说，那个人得了启示也可以说，前面说话人就安静停下来听他讲。所以证明说在正常聚集的时候传话语的人有启示，我不说什么大的启示，不像亚基帕神启示他天下也有大饥荒他说了出来，我们不一定是说天下大饥荒，什么叫启示？神的话语解开 Apocalypse 开幕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很小心，不是说有启示就多特别，但是传神话语的人需要有神启示，不然你传什么，对吧？所以你一面读一面里面有亮光有启示。今天比较客气一点呢，就是我们有亮光，我来分享一下我的亮光，但这个说法不挺准确。为什么？因为诗篇119篇告诉我们说，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和真实来引导我，解开就是启示，启示结果叫我们有亮光，发出亮光和真实来引导我，这是神话语的功用，也是传道人的作用。所以呢，这个传扬所启示出来的神的启示被传扬出来叫做神的道啊。神的道有很多的作用，神的道基本上一种是写出来的道，一种是肉身的道，道成肉身的道，因为道就是神，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道，启示录里面也说他是神的道，而且我们可以神的活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已经写出来的也叫做道，神的道啊。第三点讲的启示的重要，圣经是神所启示真理，如果没有圣经， 那就我们会拿神的启示当作工具来利用。今天我讲到说我有启示，你怎么知道不是启示啊？因为不合圣经嘛，你不能违背圣经。如果你讲到不是圣经所允许的，那就不是启示啊。所以神用圣经来规范我们的启示，后面的人不能够超过圣经的默示来发表他的启示。所以我常常说，在我们经历里面的圣经所没有的都不要，当心一点。圣经有的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存疑。有人讲一个太虚无缥缈、太玄而又玄的东西，圣经找不到根据的，我们可以不接受。即使要接受，因为没有确定的把握，存疑放在那里。这就是保罗说慎思明辨，在一个聚会中间要慎思明辨，不是说别人聚会慎思明辨，就是今天聚会也要慎思明辨。今天我在早上讲到，如果你们慎思明辨，就知道哪些话不是出于神的，对吗？我也不能说每句话都讲的对的，但是如果一个侍奉主任很谦卑的话，很自然的话，他说我相信我讲的对的，如果不对你们告诉我。怎么不对呢？根据圣经就要知道我讲的不对。所以这个才是真正我们传扬神道的态度。不然的话，如果你没有圣经说我是神奉神启示来的，你是谁啊？所以有些传道人呢，有些神的儿女很好很好，很容易被吓唬的。我是神的仆人，底下都不敢讲话了。那这不是我们的态度，这不是神仆人态度。不能因为你宣告你是神的仆人，就只有听你的话。很多异端就这样，文先明就说我是神的仆人，你们不懂。很多传道人冒犯神变成异端，先开始可能不是异端，他不过是要提高自己声望，我得了神的启示，我不去说谁了。很多传道人喜欢这样说话，圣经是真正的，你 check 他的话是不是启示，要看圣经。也就是说，很多传道人不知不觉走上一个错误，因为他以为神启示他，结果呢，他失去公正，也不允许人对他挑战。保罗不是这样子的，慎思明辨。耶稣都不这样子，你们听了我话就知道。保罗说：“你们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你们判断。”耶稣说：“你们听了我话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出于神，还是我凭自己说的。”连耶稣都说这样的话，传道人怎么可以说我是神的启示？我得了神的启示，今天给你们讲讲真理，很可怕。偏偏也有人跟随者把他的领袖提了一个怎么讲陷他于不义的地位，给他太高尊重。所以我们真的要当心，一个好好侍奉主的人绝对不能吃人捧。你骂他骂不倒，捧他倒了。你看
这样这样这种话我们可以听，觉得这就是对的。但他说做了这一件事情一定都是在圣经里
面。啊哈。
然后用刚才你说的这一层面的话，那我们就说这个根本不要来。
我就看他到底是那，我跟你说，很出名的人，这事情已经过去了。Oral Roberts 大概七几年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给人骂死了。他说神启示我要办 Oral Roberts 大学，他办了一个医院嘛。他如果筹不到这个事情，我的工作就停了，真要把我收回去。这句话可以两开的说法。到底他在讲什么？他如果我筹不到这钱，神就要我回去。那你说你要不要奉献？
你去哪里？
死掉啊，从回天家呀、啊！我的工作就行了，神要接我回去了。这句话你说他乱讲，但他可能他存心不是，他意思就表明说，这是我最后一个工作，如果你不让我做，神就不如神把我接去，或者说神要把我接去。但这句话的影响力。我们今天说在这个课堂里面我们讲可以是他乱讲，但是在一个没有这样背景里面听到这样这句话的时候，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个说哦，这是很重要，因为他说老仆人说这是他最后一工作一定要做的，不然的话神就要把他接走了，哦，赶快奉献达到目的了嘛。后来奉献出来了，他是没有死，我只知道
那没死呢，就是有时候后面就还没死，因为要不要死是神
的。对呀、啊、对呀、啊、
他那些奉献的人很好笑。
所以我跟你讲，很多神的儿女很容易被吓唬的。可能是他跟随者认为 Oral Roberts 做的是神的工作，所以一定要拿钱奉献出来，他现在缺钱的奉献。 每一个工作都需要钱的。我们的唐院长讲的话意思，金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你怎么理解的？钱是天上打发来，神打发来也可以嘛。所以那些人慷慨解囊，慷慨解囊奉献出来。好 ，Oral Roberts 大师办起来了，他有个医学院 ，Oral Roberts 医学院不错。他也讲信心医治，但是他一面信心医治，一面有 cancer 中心医治 cancer。所以像这种事情呢，我不知道 Roberts 不对，但这句话讲出来实在引起很大，所以引起一片骚乱，好多人攻击他，当时相当大的问题。因为你说这个话你过分了，是不是神的工作？圣经告诉你，是不是你讲神的话？圣经来 check。这就是我们说启示的根基重要性啊！神的仆人应该有启示，但是如果没有圣经呢？人会拿启示作为工具来利用，我们也会给人操纵。所以三弟讲话对，我先分辨他是不是出于神，不要口袋立刻打开，先考虑一下，是吧？这个当然，如果你有神学的根基呢，好办一点，不是这么容易被骗。真的很多人会被骗的。第四点。教会教导的权柄对于圣经解释的传统并行配合，这个呢，其实这一点是天主教留下来的。天主教认为教会有解释圣经权柄啊，所以呢，经过了这个两个时期呢，圣经的本身的解释跟教会的传统啊，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不同在哪里？天主教认为教会的传统比圣经重要。OK， 基督教不认为说圣经、教会的传统 secondary。OK， 最大的不同。但这个理由呢，说两个人并行呢，是神学上的 caution。因为今天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天主教的神学我们也必须考虑。一个比较完整的基督教的神学观必须受得住天主教的考验，所以天主教的我说的考验不一定符合，就是说对于天主教的这个神学基础，我们知道它的基础在于教会权柄，除此之外很多圣经的见解我们仍然参考，有参考价值。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传道人从基督教回到天主教，这个是 Bishop Newman， 这个人很特别。他回去原因认为教会的合一，因为教会的合一他必须回天主教。当然他很有学问，所以他回到天主教以后也很高的地位。这个人现在已经过世了，很早，当时引起很大问题。所以这里我们说呢，教会的传统跟圣经的解释并行，这句话是迁就天主教。但是呢，也可以说我们需要时间的证明，很多时候你道理教会的传统这个跟解释怎么样啊？那就是说历史历代留下来关于基督耶稣的认识，特别讲这里，特别在基督论上面啊，这个四点都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以耶稣为中心，当我们对于基督论正确的时候信仰就正确，若不然就是异端。那基督论的正确很多的时候，天主教基督论没有错误啊，并没有错啊，所以我们必须接受考虑原因在这里。但是基督教的这个圣经的权威超过任何一切神学，就是说虽然说信仰的根基在于基督论，这里讲信仰主要神学根基呢，主要讲神论跟基督论啊。教会可以有不一样的形式，不一样的体制，甚至对于基督耶稣再来分论纷争不停，教会的制度教会论很多不同，救赎论甚至天主教教会论里面讲救赎论跟基督教略有不同，基督教是完全因信称义，天主教呢认为信心是需要的，但怎么样可以得到信心，这些东西不一样。救恩论他的救恩论还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功劳，讲 merit， 讲耶稣基督的功劳，所以我们得救，这话有没有错？就是天主教讲的救恩论中，基督耶稣的功劳使你我可以得救，到底有没有错？错了没有？
没错。
有没有错？
没错。
所以他没有错，功德论没有错。 功德论最早就耶稣基督的一种功德，他离相发展的圣人的功德那就有问题，可是每一个人得救最后都是基督功德论，所以你不能说他错，他讲耶稣从你玛利亚所生的没有错，所以基于基督论你还得接受天主教，不能说他异端。不过他的救赎论有一些跟我们不一样，功德论的问题出去发展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刚才我们讲系统神学，神论开始，基督论、救赎论、人论等等等等，人论有很多种啊，有些讲二元论，有些讲三元论，有些讲一元论的、整体论的，不能够因此我们说他不是基督徒，不能。所以真正的分神学的根基，一个不能改的就是基督论，神论不用说，神论很少不一样的，因为神是创造者，天地万物的主，这些大概不会出问题。出问题最多就是基督论，所以以上讲的四点都是必须在基督论里面考察而通得过才能够接受。所以这里说呢，以上四点神启示的本质最后都是归结在基督论来分辨异端跟 正统不同。我记得还没有读神学以前，我们的导师教我们一件事情，怎么知道他是异端，只有两件事情，耶稣是谁，第二个耶稣做了什么事，这两件事情跟我们信仰一样，我们就接纳他的弟兄。至于他什么受浸的方式都不关重要。耶稣基督是谁？神而人者。什么叫神而人者？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真神又是真人，他有神性又有人性，这些事情是不能改的。基督的救赎，基督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他是神的儿子，为我们 定罪，被钉在十字架里面，就是主信心啊，这个不能改的。至于他是五旬节派啊，相信圣灵浇灌啊，相信圣灵充满，相信圣灵恩赐啊，或者你不相信都没有关系，跟你救恩没有关系，基督论正确就是正确。所以大陆的异端也有些问题，出来一个叫什么女基督，对吗？出来一个什么三班仆人，最后都是基督论出问题。哎，你说，
那个他是摩门教跟那个耶和华见证会的，他们这个上
台，基督论出问题，异端，异端，大异端，就是因为基督论，摩门教的问题就基督论出问题，耶和华见证会也是，耶和华见证会好一点，所以耶和华见证会呢，基督论也是有问题，他们基督论都是有问题。但是我自己个人对耶和华见证会呢接触不多，对摩门教接触很多，因为我从前在广亮读书时，我的老板呢，我的教授啊，是埃塞克地区的主教，最高的，跟他谈过，他送我一本摩门经，我看中文的，我看一看，但没有跟他在这上面辩论过，我知道辩论没有用，他是摩门教的 bishop， 跟他辩论什么，不需要辩论。好，这个是异端的问题。底下呢讲启示的来源。什么叫启示？我刚才讲过 apocalypse 这个字呢，就是开幕。我今天我太太不喜欢我这样，打开你看见我里面穿什么颜色衬衫？没有的话就看见领带一条，看不见，对不对？看不见。当神自己开幕的时候，你看见他是怎么样一位，这个叫启示。所以什么叫启示？从字义来讲 apocalypse 就是打开，我们用开幕这个字来形容，当神自我启示的时候，愿意把自己启示给人知道，那么当然人一看见他是谁就做出正确的反应。你看摩西，摩西受吸引，因为荆棘火焰在西乃山上面，在何烈山，他去看怎么回事，到那里神向他说话，你不可以进前来，因为你所占地圣地。摩西就脱了鞋，然后神向他启示显现。怎么样启示显现？摩西有没有看见形象？很难说，不知道，大概没有。我不得不想起有一个美国电影 Three Amigos， 你们看过没有？滑稽片 Burning Bush， 会讲不讲 Burning Bush， Talking Bush， 你知道这些都是有基督教信仰人写出来的笑话。他为什么叫 Talking Bush？ 因为他想到 burning bush， 他不敢用 burning bush， 他用 talking bush， 那个 bush 会讲话。你们看过孙杨米狗的胡闹电影是不是？那三个人，一个什么什么，我都不记得，那三个名字我都不记得，有一个是矮矮个子那个，啊，
会唱，
会唱吧。他们去，所以他们是演员嘛，不是真正的什么什么阿米狗，不是真正的牛仔嘛。结果那边以为是土匪来的，这土匪是他们土匪猖獗，他们去跟土匪打仗的嘛，那些乱闹那胡闹电影，他就用了 talking bush， 因为这是天主基督教的背景。这个 burning bush 不敢随便说，但 talking bush 可以。摩西在那里怎么见到神呢？不知道。可是在见到神的时候，神给他内在的证明，神说，摩西都说，你怎么叫证明我，人家怎么知道我见到你了？神在怀里面一拿出来一看，变大麻风，手上一丢变蛇。摩西里面有话，当然他知道这些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来读，拿出来怀中拿出来大麻风，哦，摩西以为自己是个圣人圣洁的人，结果是大麻风。摩西手中权柄杖一丢在地上变蛇，等他一拿起来仍然变成一根拐杖。你的生活不是你的依靠，你如果依靠那个就变成你的蛇，但是你依靠的是神，所以神杖的权柄代表从神而来。那这些事情呢，在他经历了这些启示之后，里面整个人的看法认识不同。摩西真的是因为看见神的启示不一样，他出去对法老说话，他知道背后对他说话，那个算真正权柄，他不怕法老。这个是从启示来的啊，像这一类事情。所以呢，这个启示，所谓圣经的启示，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引导，不等于启示。启示是根据圣经的默示而叫我们明白他的话语，并没有说引导就是启示，启示就引导。今天有个笑话嘛，就是说圣经里只有往南走没有往北走的，那是不是每个都要向南走？你读遍圣经，我是讲这句话是使徒行传第八章嘛，那个腓力对不对，他有一句话，那个圣灵对他说往南走，他就往南走。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往南走？你打开圣经，这神给我启示，都往南走，那都到南极去了，最后都到南极去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一个人的引导不等于启示。刚才我们讲 Oral Roberts 在干什么，这是引导，要他做这件事情。你不能说神启示我，你讲到启示就严重了啊！我刚才一面说讲到的人是根据神给他的启示来讲解，是可以用的，但是有些时候不是启示，是引导，那就是我们个人该做的事情。启示呢，这些根基性的，像摩西这样看见，哎呦，我是个罪人，这是启示性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当我们看见我们怀中一切拿出来的东西，以为是干净的，一看是大麻风，这个是启示，这一类的根基性的啊。所以呢，人能够领受神的启示，而且呢，他因为领受启示，他开始有行动，所以是被动的主动，不能完全被动，一步一步等神引导他。当神引导他给他启示的时候，他就去做，越做呢越明白，然后呢，按照圣经所给他的榜样跟例子，他走上去了。啊，信心过程都是这样的，啊，这一来都是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叫我们经历的。所以神的自我启示，第二个呢，因为启示。所以它有不断的新鲜的清新的来源，这个呢我不懂，我不知道哪去了，下面一般没有解释啊，有不断新鲜来源，意思就是说呢，一直更新的，你越做越清楚，越做越清楚，主的引导一步一步越做越清楚，越走越明啊，一人的路好像正午，越走越明，好像海上日光，越走越明啊，你不走的时候你的启示停在那里，所以你就走不下去，等到你走的时候，信心道路给你开启，一步一步往前，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好，我们休息一下。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 祝福你的新生命。